今天的经文读过了，在这之前，我们要下面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要对付世界，我们先要认识世界是什么。那么呢，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看今天你到了那个网上去搜寻，没打开。对，你要到网上去搜寻的话呢，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什么叫世界？这是在世人的眼中，但呢，大不了他们都是讲的在一般的大概都是指那个地上、地球以及它的地貌、那个生态，还有一些那个人文之类的东西。这是那个世界对世界上的人对世界的定义看法。那么圣经中对那个世界它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从这个词上讲，它这个词呢就是 cosmos， 那个它这个词就是我们讲今天宇宙那个 universe 这个东西的词的来源 cosmos， 它是叫 cosmos。那么根据那个很多我查了很多那个他那个原文字典，像 James Strong、Steyer 还有那个 Englishman， 所有的那部有大概有七八个字典，我对照着看了一下他们都是如何定义的。他们大致下来以后呢，他们这个词呢，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呢，它就是指的说这里头包括它的它的那个它这个世界的跟那个宇宙，包括它其中的那个居住者、事物、体系、系统、制度、体制、政治体制等等，这是这个那个世界的那个第一个方面的含义，这 cosmos 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另一个方面的含义呢，它就是它就是化妆品，就是化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它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系统。然后那个化妆品，然后它延伸下来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世界的这包括政治体制是在内。然后呢，还有另一个方面意思呢，它就是指的是世人。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中文翻译说是神爱世人，但它的原文里头意思就是说呢，翻译成英文，你读英文的歌叫 The God Love the World。 所以说如果我们那个不明白那个 word 讲的什么，好像神爱世界了。所以这是它那个它是指的是世人。所以我们要看它这个上下文，它这个词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世界。那么既然它是指的这么一个有规律的系统，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就要看它到底在这个宇宙里头，在过去跟今天它到底是指什么，有什么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来看，在刚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是在人堕落之前，然后他那个世界是指的什么东西。所以神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照我的形象造人，那个要让他们管理那个还那个什么地上的活物、天上的飞鸟和鱼、海里的鱼，对吧？就是让人来做管理。这好像也是一个系统，但是神那个时候并没有让人已经建立一个系统，这是神，但是让就是指定人来管理。这个那个有点类似系统的概念已经来了，他是人没有还没建立什么系统，但是他为神来掌管所有的东西。神说他看这一切都甚好，都是很好的。所以说这是在那个做人堕落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指的是什么。那么在堕落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在那个我给大家那个稍微那个说，因为那个幻灯片放不出来。你看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接受魔鬼的试探，其中一个试探就是魔鬼把他领到高大的山上，把万国的荣华都显示给他看。他说你若拜我，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对吧？他说因为这些东西原来是本来是给我的，是我想给谁就给谁。所以这是那个当时那个他魔鬼给主所说的话。这单从就这一件里头，至少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含义是什么呢？魔鬼说这是这是给我的， 我们知道神当初没有给他，神是把那个管理的权利是给了亚当的，并没有给他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他说子嗣并不是说神给他的，神没有给他，对吧？是亚当卖给了他。所以这个这个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白的含义。第二方面含义是什么？你看他声称说这个是给他的，所以他对这个拥有权柄，主耶稣并没有反对他，并没有驳斥他。换句话说，虽然他是篡夺过来的、抢过来的、骗过来的，但是主并没有否认他，那个还默许他。换句话说，主默许他这个世界是他。所以后头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所以是神是认可这件事情，默认这件事情的。虽然是因为他代表亚当，把什么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他了，结果呢他卖给撒旦了。所以这是这是那个第二层方面的含义。第三层方面的含义呢，就我们看见魔鬼说，我想给谁就给谁，换句话说，任由他支配。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所建立的这套体系，都是魔鬼撒旦所建立起来的，对，都是魔鬼撒旦所建立起来的。所以他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真是那个，就像我们的主用主的话说，真是没有真真实实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讲到世界是个系统，他所建立这个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什么科研等等这些东西，这一大堆的这些系统，这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系统，它是通过这些东西来的。而且这些东西既然是撒旦他来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么撒旦的那个本性是什么东西呢？撒旦的意思，他这个词啊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他就是他是敌人、仇敌，他是抵挡者，是在希伯来文里他的意思。到希腊文的你讲到撒旦的时候呢，他是从希伯来文来的，也是从希伯来文来的，他就加了另外一层含义，他说那控告者。所以这大概是可能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说那日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今天被扔下去了。所以是撒旦一说那控告者，所以他既然是神的仇敌，他既然是抵挡神的，那么他所建立这一切的系统也都一定是抵挡神的，一定是以神为敌的，这是他这个系统。那么他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让我们多处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除了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这个系统、这个世界以外，它还有一个东西，它是灵界的东西。它灵界也有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跟我们讲的很大，就是那个让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基装，抵挡他那个就是说那个 the principality authority 那个等等，就是叫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公主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弟兄放出来了，感谢主。那先往后放，再往下。再往下，下一个，对，那个，对，他这之后呢，你看，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肉眼所看不见的灵界的体系，它也是有一个 hierarchical system， 也是有这么个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看不见的这个系统跟看得见的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什么皮影戏，对吧？那个人在那抖抖抖抖抖，然后心在那个地方给打开跳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世上的这些系统看得见的这些系统，包括政治体制、政权、国家制度，就像那个皮影。但是呢，受操纵的是后头懂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属灵界的东西。这就是整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约伯记里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撒旦跑到神跟前告你跟神相遇，拿那个约伯向撒旦挑战，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这次仆人约伯呢？他说我看见了，他说他敬畏你是因为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说那好，我把他交给你，但是不要夺他拿他的命。然后他说撒旦就一次一次攻击，忽然间大风来了，把房子都吹没了，忽然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仇敌来了，把他们人都杀了等等。你看这些东西，地上的物质的风啊、雨啊这些东西，包括地上的人都是因为他出来的，所以因为他一行动，所以地上这些东西就全出来了。 这是那个在约伯记里让我们看见的东西。然后你再看到了那个但以理书里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加百列来向但以理讲话的时候，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候，他告诉但以理说，他说你祷告的第一天我就被拆出来了，但是呢波斯的魔军在抵挡我，所以我就留在那儿，直到大兵米迦勒来给我助战，然后我再来到你这。换句话说，他在波斯的魔军那待了三个礼拜，21天。波斯魔军那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头一个魔军，他掌管着整个波斯的帝国。后头又有说又有希腊的魔军，波斯魔军估计是希腊的魔军要来，你看还有一个希腊的魔军，他掌管着整个希腊的帝国。还给丹尼尔说，还有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就是米迦勒是以色列人的，也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大军，然后他整个掌握着犹太人的一切。所以你看，这都是这些东西，有空中的看不见的灵界的东西来掌管着地上的这一些东西，这就是整个的世界的体系。我们说世界的体系是抵挡神的，是神的仇敌，我们要不爱世界，我们要抵挡世界，要反对世界，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管他看见怎么好，我们这些我们后头给讲到，也许以后我有一次讲这经文东西，讲到我们在地上的职业生活这些东西的时候，给大家会讲到这些东西是我们避免不了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这背后的东西都是抵挡神的。所以这就是那个世界的一个体系，它是怎么来的。所以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那个凡与世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他说以世俗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世界为友的，对吧？这世界为友的都是以神为敌的。所以这是看见到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明白了吧？这就是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它是这样子，它是抵挡神的，但是世界的结局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看看世界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对付，为什么要对付它，我们该怎么样对付它。那么首先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世界的结局，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世界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已经接受到神的审判。当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世人的所有的罪，把整个世界魔鬼的所有的体系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魔鬼一直想杀害他，不让他上十字架，让他要让他死，但是不是不让他在那个逾越节死在十字架上。他主耶稣基督一生当中，包括他孩童的时候刚生下来以后，到中间一直到他后头公开服侍的时候，魔鬼多次想让他死，包括他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让他站在殿顶上，你从这儿跳下去，对不对？就让他死，但是不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不让他逾越节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表示了拯救。这是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很清楚，大家都很明白。所以呢，世界既然受了审判，那么世界的结局就是死。就像人一个罪犯受了审判，今天是可能受了审判以后，还在那个什么什么哪个地方给关着，还没有判刑。等到那一天判了刑以后呢，就让他去服刑。今天已经受了审判，但是还没有判刑。他们今天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况，但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已经是那样子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告诉说，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我而论，实在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什么叫做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要我们看见的。刚才说的，神已经在基督十字架把世界已经定了他的结局，已经审判了，已经定案了。对，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了，就是灭亡。所以说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这些心思意念什么注重在他身上去了，对吧？什么叫做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呢？那就是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人已经死了以后呢，就是什么东西呢？ 他任外头有任何东西，你都给你对都对你没有反应了。比如说你要看见哪一天张弟兄这个肉身死了，你骂我，你打我，你吐我，你怎么着我都没反应，对不起，要死了。所以世界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这叫相对在世界而言，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那个我们看见那个世界的结局。那个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世界跟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世界与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那个等到第七位天子吹号的时候，这个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后头们要与那个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之后，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神再把我们给带进勇士里头去。这是我们的那个前途，也是我们的结局，跟魔鬼的结局完全全然不同。魔鬼的结局就是硫磺，是永远火不灭的硫磺火湖。对，这是个世界。那么世界，圣经让我们看见，除了世界本自己以外，还有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要看看什么是世界上的事情，他们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你世界上的事情很多，花花绿绿，我们每天经受的东西实在是数不胜数。但是呢，使徒约翰，你看一个大鱼的渔夫啊，多给他神给他那上面的智慧，他把整个世界上的事情总结成三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你仔细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他逃不出这三类去。当初夏娃犯罪被蛇引诱，就是因为这三个时代全进去了。你看他说、这个好做食物，这个什么东西，肉体的情欲，哎呀，因为越人的眼目，这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又让人有智慧，就今生的骄傲，对吧？这就是夏娃当时所受到的。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是这三个试探呢，对吧？40天没吃没喝，然后说你把这石头变成饼，肉体情欲。然后我们刚刚看了，然后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他，说你要拜我就给你，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呢，把让他到了殿中一跳下去，他用主的话说，我要派我的使者接着你，有今生的骄傲，高高的在上，我还可以站在神的殿顶上，我跳下去都没事。这叫今生的骄傲。魔鬼的试探，对于在历史历代他都是这样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逃不过的，他都要这样试探我们。所以那个这就是魔鬼所做的这些事情。对啊，然后呢，知道了什么是世界跟世界的事情，我们就要去看他如何对付下一个OK， 所以我们要看如何对付世界，然后我们再来看如何对付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既然是就要对付世界，而且我们要知道是神首先从世界中把我们拯救出来的。你知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呢，他这个救恩他对你有好多方面，比方说首先他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然后呢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下拯救出来，然后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等等，对吧？这是神对我们拯救的各个方面。但是他首先拯救我们的时候呢，他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这个脱离世界不是肉身脱离世界，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那个大祭司祷告里头，他跟父子们说，我不求你让他们脱离世界，我求你叫救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而且那个主让我们到世界上去向万民传福音呢。所以你我们看清楚没？神让我们脱离世界的这个脱离，并不是肉身完全从世界当中出来，而是我们的心脱离。对，神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时候，他是让我们侍奉他。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给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看，这是神让我们侍奉他，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在向着我们的目的。到了勇士的时候，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永永远远。所以这是神侍奉主、侍奉神，使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一个目的之一。 这既然是这样的目的，你看撒旦呢就要竭尽全力来阻挡我们侍奉神。然后呢，你看从出埃及记里头啊，他用四套方法或者四个步骤来阻挡那个我们脱离世界，那个脱离世界，那个以色列人是完全脱离埃及，这个埃及代表世界，对吧？但是我们呢不是肉身脱离，这个东西没办法，因为没那个预表总是不完全的，没办法数把是用肉身上的东西来完全预表属灵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其中这个含义。所以你看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步骤就是啥呢？哎，你们就在埃及地这儿侍奉好，侍奉神好了，对吧？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他不让我们脱离世界。神要救我们脱离世界，但他说你们在世界服侍就好了。所以你看，你有能在这服侍神，你有能在这得埃及的好处，多好啊！多少基督徒都想这样啊，对不对？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诡计。但是摩西告诉他说，告诉他说不行，我们必须得出去。神告诉我们至少走3天的路去侍奉他。这是当时用这个预表的话说的，让我们要离开世界，不能在不能在埃及，不能在世界留在侍奉神。说这是他第一个诡计。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就在世界里侍奉主好了，又得世界的好处，又可以侍奉神，多好啊！然后第二个不行，第一个方法不管用哪里，他就开始用第二个方法。这是啊，说啊，那好吧，那你们去吧，但不要走得太远。大家都这个事大家听明白不明白？有多少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家庭这样 struggle 啊？不要太投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对不对？多少爱主的家庭里头，夫妻之间搞矛盾，孩子跟父母之间搞矛盾，不都这样来的吗？差不多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希望我们完全脱离。对，这是这个东西，他试探我们不可得逞，不能得逞以后呢，他再做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啥呢？你们青壮年可以出去吧，然后让你们的你俘虏那个老人这个留下就好了。这什么意思呢？把我们的软肋给留给他们。所以我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国内服侍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家人，用他的同事来威胁他，这都是我们的软肋啊，对吧？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海父家人都留在埃及，就像今天的那个 terrorist 绑架人质一样，我们还怎么样又在那有信侍奉神呢？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摩西回答说，我们必须从做了最老的到最少的，每一个都要出去，我们都是全家服侍那个侍奉神。这个东西他不得逞，他只好最后用最后一计。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你看从开始得救，如果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东西放不下，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挣扎。最后一招就是说呢，你们都去，全家老少都去，把你们的财物留下，把你们的财物留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讲？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吧？所以这是魔鬼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很多年日当中他一直所做的事情。但是摩西的回答多么干脆，他说我们连遗体都不留下，我们连遗体都不留下。我们过去给大家给弟兄姊妹交通过埃夫马尔弟兄神让他奉献的事情，主对他讲的那句话，我如果不是你全部的主，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主。这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单我们自己，我们的全家，我们所有的东西就要出来侍奉神。我最近我在编一本福音合参的书，这两天这个周末我正在编写写到那个 无柄二鱼的那个地方，你看看那个小孩子，那是他的全部啊，他把他他把他交到主手里头去，然后呢结果那主手里头往出一分，让五千人，实际上将差不多15000人，初步估计，因为他说5000个男人呢、啊，青壮男人呢、啊，那还有老人呢，还有妇女呢，还有儿童呢，我们给他翻个3倍，1:1:1:1，对吧？15000人是很正当的，而且以色列人生孩子很多，一生都是一大窝，说一个根本不可能一个孩子就让他们去的。对，如果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奉献给神，你看神会带来多大的祝福。不但让5000人吃的15000人吃的饱饱的，然后还剩了12篮。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这种年，神让我们全家，让我们神全人，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服侍神，一体都不留在埃及。这是那个那个我们看见那个魔鬼的轨迹。然后当我们学习对付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我们已经看过了，已经认识了世界的结局，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些东西全部投在其上呢？所以那个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我们知道世界已经定了，世界结局已经定了，我们虽然还在其中工作，我们其实还在其中生活，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那些东西全部放在上面。神救我们出来是要侍奉他的。我就举一个简单的，给我们在座如果在这儿待的时间比较久的人，比我至少比我久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休斯顿发生一件事情。那个从1985年到2001年，在休斯顿，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那 Enron 公司。大的能源公司，对吧？因为那个财务欺诈给倒闭了。他倒闭的时候呢，这里头还有一些员工他在那个地方上班，甚至可能有些人还上了好几年班，对吧？因为啥呢？因为他后头有些事情需要处理，还需要人在那个地方上班处理那些事情。那些人虽然在那里上班，他知道这个公司已经完了，对吧？他会把他以后的所有职业前程先放在公司里头去，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明白世界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就不会把所有这些东西，把我们的一切都投在世界当中去。我们不会投身世界当中去，我们还在那儿做事，我们还在那儿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它已经完了，它已经完了。那个还有一个故事，比方说这是就我们看见说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而且就我们而论，就世界而论，我们也定在十字架上。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我给大家刚刚已经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好像就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在中国的那个一个故事。他说是有一个当年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他坐了火车上，火车上有些人乘客旁边的乘客要打牌，3缺1，哎，他说叫他来打牌，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手。他说怎么奇怪，说你怎么没手啊？这不是想都在这儿了？他说不，对不起，这手不是我的，是主耶稣的，我没权支配。这叫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东西不能影响我们。他无论他怎么样邀请我们，无论他怎么样给我们好处，无论他怎么样诱惑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知道了这些东西以后，看见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自己那些宝贝的这东西，把我们自来投在世界当中去，来侍奉世界，来侍奉马门。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见的。第二方面我们要看见，要明白呢，世界已经埋葬了水里，它已经不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埋葬到水里，什么的全看也看不见了。埋葬的就是人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就看不见了。虽然今天我们还看得见，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埋葬水里，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指派之下，他已经完全彻底的完了。 就他已经彻底的埋葬水那个水底，你没办法回去了。你知道他这个什么？举个我们看从圣经里头看，你知道你看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最近的路就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直通上去，对吧？但神给他绕个远路弯路，然后一让他到了那儿以后转下来到了红海边上，然后让什么那个穿过红海而过去，行走红海，如同走干地一样，这样过去。等到他们过去以后呢，神把埃及的军兵全部葬在水底，这就代表着世界已经被埋葬在水底。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当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自己在那个抱怨神的时候呢，他们虽然还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葱，对吧？还想着那个肉锅烹的肉，但是他没办法再回去。过去的回去的时候，在埃及可以做奴仆，他们可以让你打那个什么做砖，给他建那个激活城。现在你把他的全境都覆没了，你回去到了埃及，只有一个结局，被处死，对吧？这是我们看见，因着我们受尽，我们跟世界脱离了。我们把世界连同我们的世界连同我们自己一同埋葬在水底，我们已经没办法回到世界当中去。这就是我们受尽所要告诉我们的最终非常深刻的意义。受尽只不单是一个那个仪式，一个见证，更是一个见证。而且它见证是什么呢？我们以后基督徒的以后的一生都回到我们受尽那个点上。世界、仇敌、魔鬼、罪恶，甚至我们自己全部都葬在了水里，那个世界要在我们身上显现，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而且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在那个马可福音16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说心而受敬的必然得救。对，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虽然神得救我们，从各个方面得救我们出来，但是就着这一点而言的话，它是指的是世界，是指的世界，是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对，我们只在这里头只讲这一个方面的，他的那个得救的对面是世界，所以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他不但不让只不他只是不是说是负面的把我们只从世界中拯救出来就完了，他不但是这样子。他更积极的一方面，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当中牵出来，把我们那个牵进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其实光明跟黑暗是不可相交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得是那个已经是应该是看不见的，就如同黑暗放在光明之下，你根本看不见黑暗一样。这就是第三个方面，让我们要知道。要对付世界，我们要明白，要先看明白这些东西，真正的从心里头明白这些东西，不是说是脑子就知道啊，知道我们明天该干啥事还是干啥事，不是这样子，要有行动付上去，是吧？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怎么样对付世界呢？就是我们要确信我们必能胜过世界。哎呀，我这样讲，我只讲这个题目，我想大家对心里都在心虚啊。我们怎么样胜过世界，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胜过世界？我们凭什么胜过世界？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要仔细读这些话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没有你深入明白主话的意思。没有明白神给我们救恩是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全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读这句话，你觉得不 make sense， 很矛盾呢、啊。你看，比方说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是叫你们有平安，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头有房，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是世界，反正你在我里头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你说他胜过了世界，跟我这有平安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世界上没有平安，平安只在基督里，不是只在基督里，平安在我们里头，因为基督在圣灵里头住在我们里头，他已经胜过了，那个得胜就在我们里头。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生过世界的不就是信耶稣是生儿子的吗？你看，我们可以胜过的。而且不但这样，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在这世上的时候胜过了，他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我们也要胜过。所以我记得那个斯百格弟兄，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斯百格弟兄，他讲到一句话，他一句话，他说指的是罪，但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神追逐人的罪，追到最深远的地步，没有任何罪在他面前可以逃得过，一丁点的罪都可以逃得过，都逃不过神的法眼。但是呢，神要追讨这些罪，但要神又赐给人对付这些罪的一切所需。就是罪的一切所需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主让我们胜过世界，他已经给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胜过世界的一切所需。这耶稣基督的得胜和他那个得胜的生命，在基督的得胜里头，我们还可以得胜。我给大家交通过，我以后跟后头我回去一个例子给大家讲。我们在就在失败的当刻，还可以向仇敌夸胜。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如何得胜。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世界，一定能够胜过世界。对，是在这个里头告诉我们说，是因着我们是信神儿子的，所以我们就胜过世界。其实严格讲，并不是信我们有信神，我们是信神的儿子，对吧？但更严格讲，是耶稣因着神儿子的信，是因着神儿子的信。如果我们在主里头有很多深入的经历，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我几十年的经历，这就是主所告诉我的。这也是差不多15年前我对我女儿们所说的话。当他们在 Richmond 特会上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也许你们不知道今天你们做了什么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今天给主有了个 deal， 你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主就向你们的一生负责。你们一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但是呢，他一定会把你们拉回来，因为他要向着他自己负责。他的话说，纵然我们失信，他还是信实的，他还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其实你看基督徒当中生活里头生命中，你自己，我们平静自己的心，自己想，你不要跟我说，你自己和自己说，我们有多少的失败，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得罪主的事情，我们失信了，但主还是信实的，他一定要带着我们向前，他一定要拯救，把我们拯救到完全，因为他向着他自己的信实负责。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告诉说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世界的。这个胜利在我们里头。主耶稣临走之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这个他是什么平安呢？他是面对十字架的平安，面对十字架所有的苦难跟受死的那个平安，面对他要被刀下到阴间的当中去，耗尽仇敌所有的势力，所有的权势，而可以去冲破阴间的牢门，把他的钥匙从仇敌手中拿过来，出来的那个经过所有这一切的征战跟苦难，他面对这一切，他有平安。他说：“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平安。”所以这是你主要给诉我们的，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拥有这个生命。我们不单一方面在基督里，而且有基督在我们里，我们就可以胜过他。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以后如何我们对付世界，明白如何对付世界，我们要看如何对付世上的事情。我们请弟兄放下一个图的投影。应该世上的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要对付它。 我们要对付肉体，不但对付肉体的情，要对付眼目的情，更要根据精神的骄傲。所以这是我们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肉体的情欲，这些事情，这很清楚的。加拉太书那个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搞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清楚，就如奸淫、污秽、邪恶、淫荡、拜偶像等等等等，对吧？就这些东西，分门结党。所以这都是肉体的东西，这些东西非常显而易见的，这都是我们要对付的，对付靠耶稣基督十字架来对付，靠基督十字架来对付。把这些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的对付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临到的时候，事实上什么叫对付，那个用十字架对付，就是 deny ourselves， 不再 deny 我们自己，还有拒绝世界上这些东西，这些用试探引诱，有很多东西本来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落入仇敌的圈套，就成了罪恶。犯罪的东西，你比如说夫妻关系在神面前是圣洁的，然而如果不小心在任何夫妻关系之外的男女关系都是淫乱，都是受身刑法的定罪的，对吧？再比如更不要说你有同性恋的东西了，再比如说吃喝是很正常的事情，主不是来他说嘛，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但是你们说他是好吃贪酒的，对，吃喝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正常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成了贪食好酒的人，这就成了问题了。我们去酗酒去贪食，这就成了问题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这那个要非常注意他那个注意的事情。再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由于那个，比方说我们私人的，比方住的比较近了，我们认识的时间比较久啊，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可能比别的弟兄姊妹更近一点，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要禁止这些东西在神的家中结党营私，这就是肉体，这就是我们要对付。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看每一个神儿女的时候，都是要平等，一视同仁。不可以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都要学的，是属于肉体情欲的东西。再比如说眼目的情欲，就是好看的东西，对吧？因为那个世界的七方面的一个意思就叫化妆打扮，对吧？那不是不是大家都不要化妆，特别是姊妹不要化妆打扮了。有些对化妆打扮是正常的，圣经也不是告诉心腹要装扮整齐吗？装扮化妆整齐，这个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如果要化那个浓眉密眼的那个艳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不正当的。穿着要体贴得当，在神的家中，如果否则就是那个眼目情欲的东西，吸人眼球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再比如说有些人，比方说我们看见那个什么树木花草江河水流这等等的，对，江河湖海都让我们心旷神怡，真是感谢那个神为我们创造这么多那个好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沉迷于这些东西，哎，整天就想着到哪儿去旅游，看什么这个东西，看什么那个东西，这就成了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面前要学习对付，任何的东西都不能牵制我们，有也可，没有也可。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对付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更难对付的地方。你比如说，哪些是今生的骄傲最容易犯到我们身上的呢？你比如说世界上的教育、科学、医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文化、宗教、政治、法律、工商业。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人成为人的骄傲啊！你说这些东西我们怎么逃避？比如说你们要逃避飞逃，我跟大家讲过，对于试探要飞逃，对于这些东西你怎么飞逃？对于今生骄傲的你怎么飞逃？我们谁自己不去上学？我们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这都不可非议的。
对不对？谁不去上班去养家糊口？谁不去做工？连保罗都要那么大的使徒都还要带着一份职业侍奉主呢。他是支帐篷的，他说他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他和他的同工，他不怕养活他自己生命的负担放在弟兄姊妹身上，虽然很多弟兄姊妹对他有奉献。所以这是他的心智，这是我们的，我们都要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些东西，是非常那个实际的东西，非常实际的这些东西，对啊。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脱落进去，对付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看见他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知道经过，我们还在这儿做事。就像那些我们刚才讲那个例子，虽然那个 Aaron 已经倒闭了，还有人在那儿做工，但知道他们知道他已经倒闭了。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这就是对我们这些东西的态度。无论我们做哪一行的，无论你做教授的，做医生的，做什么工程师的，做商业的，这等等的，无论你做什么东西的，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要从你过去。甚至是世界上的商业，我们看见启示录第十八章，忽然间一夜之间，整个巴比伦的丰富就全没了。那些商人的地方哭啊，哇，这些财富的一夜之间都没了。所以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全部都放在上头去了，不知道他已经灭亡了，早就定了案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方面。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难的？你看保罗都受过试探，都失败了一次。大家都记在《使徒行传》里头，他在那个雅典讲的那一篇道嘛，你仔细看看，那很有哲学意味的，很有逻辑的，对吧？但是呢，他在那儿他学会了，失败了一次他学会了，接下来他去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他对哥林多的人说，他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秘密，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失败过一次，他学会了，他得胜了，他知道的得胜的法宝秘诀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不但在事情上这些事情我们会让我们骄傲，会让我们引以为豪。甚至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想怎么就觉得，哎呀，比方我自己，我过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要做什么要做的最好，因为证明我是最棒的。你做完了有什么意思？给心里注意，我真是没意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过去以后，我们的神的价值想着，你看我自己还挺了不起的。但是等到觉得自己最了不起的这个事情也被慢慢的给对付掉了以后呢，哎呀，我自己的另外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让我们骄傲的。我就举起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个故事。在上个月，就是我们春节期间，因为孩子们都回家来，我们一起吃年饭。就在那一天，我小女儿跟我说，她说，爸爸，我想参加祷告机会，你可不可以把祷告机会那个 Zoom link 给我，因为我们祷告机会大家住的比较远，我们也不要跑，我们就在 Zoom 上，然后的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机会。那是她礼拜二嘛，过年那天是礼拜二嘛，她第一天那一天一天跟我说，她爸爸想参加祷告机会呀，我们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这孩子想要参加祷告机会，这是我最小的。除了高兴以外，都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当天，等到第二天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他忽然间冒出来了，哎呀，你看我心里头这个骄傲感觉就出来，说你看我的女儿，虽然没说出来，心里就说你看我的女儿，所以我立马主就在里头责备我，然后呢，我就拒绝这些东西，想抽离挂绳，我失败了，主的宝血洁净。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在说，有主已经提供了我们得胜的这一切，怎么失败的当刻就可以向仇敌挂胜。就像我给大家说教授那个马丁路德的故事，仇敌把他的罪恶就写了一大串了，他说神儿子的血洗净这一切，我就逃了。 这就是自己叫得胜。这是那个 那天发生故事，就上个礼拜，不是昨天，上个礼拜六，我女婿他们买了一个新车，带着全家去到那个 aquarium 去看去玩，然后呢，我太太抱着我孙女在那旁边那个地方照相的坐那个小火车，然后忽然间有一个白人，一个美国人，然后呀，小的像开着花车，一下凑到我女儿我孙女旁边，就跑到镜头里头等我女儿在那镜头跟照相，我老二在那照相，我正在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啊这。结果叫完笑我以后，他给我女儿的拥抱，告诉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女儿说这是他的那个上班地方的 case manager， 那个人就跟我说，他说我35年的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那个 lady， 他说他是你非常的 nice， 非常的那个什么好好讲了很多，你们应该为他骄傲。哎呀，我一背着突如其来的这个东西一弄，我里头到时候真是没有一点没有骄傲，这一次是不跟一个月之前一样，我里头一点骄傲都没有，真是这样子的，满心感谢主，不是我做的，是主做成的，我感谢主。但是呢，我有失败的一次，失败的一次是什么？我刚想脱口而出说感谢赞美主，哎，马上有意念出来，哎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又不是基督徒，说一说他不是被 offend 的。然后呢，让我女儿在工作单位遭受一些不必要的那个麻烦，所以我就没说出来。所以你看，我还有失败，但是我又立马已经失败了，那也没办法了。那个丘比特写遮盖，我还可以向仇敌夸胜。弟兄们，明白了吗？我们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向仇敌夸胜。这是我们如何对付这些东西，非常实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辞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退学，而是继续去做工，继续去上学，无论是从事哪一行，你继续去做。但是当然不包括那个罪恶的东西，比方说色情的、暴力的、赌博的、娱乐的这些能够那个引起人让人犯罪的这些东西，我们绝对应该拒绝，不去做那些东西去。那么在这些正常的这些职业范围之内，我们就去做好了，这是非常正当的。我们没必要就像那些真正不认识的人跑到深山里头那个去修行，像那个什么佛教、道教之类的那些人，不是这样子的。神让我们到世界里头去，用我们的见证来见证我们的主。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个人，也是个信主的，然后他说他为了与世界分别，他自己跑到旷野里头去，坐在一个好像一个什么石头像的柱子里，一个山顶上，坐那个地方一坐就坐了20年，就20年以后他下来。看见第一个他看见的人，他就一拳都把那个人给打倒。那么这不叫与世界分别，世界分别是心里的这事情，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些东西，说我们要求主实在的改变我们，这是我们要看见如何对付世界上这些事情。请弟兄放下一个那个投影。对，我们要看最后，我们要看那个在对付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态度是呢，我们是与世界是分别的，我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明确从心里里头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大祭司在祷告里头，他就这样跟我们祷告的，17章里头第十愿福音实际上他就这样祷告的，他说我已经将这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你看对吧，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因为属不属世界，我们当然不属世界。我不求将你叫他们脱离开世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我们所有的那个真爱，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那个什么东西，最宝贵的东西都投到世界里头去。 你正当的那些什么什么养家糊口干干该做的事，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心凑到里头去。我先给大家稍微提一个概念，这是我过去来美国以后，我来美国31年了，我大概认识这件事情可能有差不多，没有30年，也差不多28年、29年了。等到我开始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我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我做什么都可以在世界上，只要是你养家能养家，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英文说啥呢？神呼召我们出来以后，让我们服侍他，就是神向对让摩西传给法老的人 ，Let my people go that they may serve me， 让我的民人去，让我的民去，好侍奉我。奉主是我们的天职 vocation， 我们的天职是侍奉主，是侍奉神，是我们的 vocation。我们地上做的这些生活的东西，都是为了在我们地上养家糊口，完成神的旨意，是我们的 avocation， 是我们的副业。明白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在地上做事，做起事来非常的放得开。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学要学习如何那个明白。我们不属世界，在世界不属世界，如何与世界分派的关键东西，分别的关键东西。你知道什么叫分别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对吧？分别出来叫为圣，是 holy。 什么叫分别呢？那个分别跟什么分别呢？这要给世界分别。你知道在那个主的话里头告诉我们说，那个要与世俗分别，不与世俗为友，对吧？那个世俗啊，就是世界，也所以说那个圣的对面就是俗，就是世界 ，worldly。我们要分别为圣，就要与 worldly 有世俗的东西分别。如果我们自己也变成了跟世俗一样，非常的 worldly， 那就不叫分别为圣，那是跟世界同流合污。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非常实际的，每天都要面对着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明白我们那个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你知道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地上都是住帐篷的。什么叫住帐篷的呢？随时搬迁都无所谓，对啊，都是这叫寄居的，这叫做客人。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 pilgrimage， 我们是朝天客，是一帮回家的人，是一帮回家的人。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人。因为亚伯拉罕他仰望一座城，这都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见做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亚伯拉罕，圣经记得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看见，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原来亚伯拉罕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看见了一座城是有根基的，是神亲自所建造的，他是仰望那座城，那座城他才终极的家，所以在地上他怎么样到搬到哪儿他都可以。这也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我们就放不下地上的东西。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对吧？你比如说，假如我们都是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我为出国，我拼了10年，从1984年拼到1994年，拼出一身毛病。用我姊妹的话说，从头到脚没有哪一个零件是完整完好的。对啊，从考托福的变成教托福，还出了一本托福书。到最后的时候呢，主给我3个不同的阶段，让我们知道。第一次第一个阶段，我要出来的时候，因为为了家庭的那个经济问题，明白啊，一出国家里的经济完全可以改观，对吧？第二，64的时候我在北京，看到他们掌控之后，我要出，那个时候我要出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我觉得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希望。第三点，等到64以后，主借着我读圣经让我信了主， 我要侮辱了我的信仰，离开。等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主把我带出来，而且不是靠我努力的。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完全是恩典，是他给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的增来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在托福班里，我就跟我的学生这样说：我一个学生啊，他的太太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然后他跟我说，他弟弟也是64的时候被关进监狱里头，好像服刑半年是多少。然后他弟弟出来以后，联系到美国出来，说他弟弟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他说这辈子是不要回来了。”我说：“那是你弟弟要受宽恕我，我说我骨灰也不会回来了。”这是我当时的决心，我放弃了中国的所有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放不下那些东西。对啊，这是，而且那些东西在都是在我们最穷苦的时候，比方有一点点东西虽然不多，我那个时候用世俗的话说，我都是把脑袋别的裤腰带带上挣出来的，谁敢把我的东西给拿去？我可以拼命的。信主以后，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完全都可以放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明白的这些东西。第三个是我们世界上的光，盐和光，神让我们到世界上去。成为我们是世界上的光。你看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你怎么做啊？神不是说你们做光，那是说你们是光是盐。对，说你是光，自然就是发出光来；你是盐，自然就会改变问道。什么时候叫做做盐呢？是盐呢？你说盐第一个作用就是调味的，对吧？让世人看见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没有味道，他没有生活没有目的，我们目标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味道。第二个方面的盐是防腐的，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没有冰箱，那些肉呀、都是那个草草或者是怎么样弄，然后呢放了很多盐给保防止腐烂，这叫是防腐。让世人看见他们的生活没有味道，没有趣味，看见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糜烂，看见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在人身上，才能把没有味道的变成有味道的，把腐朽的变成不可朽坏的。这是我们叫做盐。什么叫做光呢？光是照亮的，不是放在斗底下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灯放在灯台上。什么是灯台啊？教圣经让我们看见教会就是那金灯台。所以神要让我们在教会里头，在教会的灯台上向世人发光，这是我们的见证。他们在黑暗里的摸索，他们生活没有目标，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头去，今天为这个，明天为那个。医生有些人医生那个到了最后死啊，才明白一个道理，他过去医生的这些这些所谓造出来都是一场梦。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早早从梦中醒过来，进入他的光明的国度里头去。这是我们要对付对付世界的时候，他那些我们当有的态度，对吧？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就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胜过世界的生活。这是我们要你在中间学习的。所以世界就是那个组织起来的那个体系，我们再给大家稍微说一声，一个非常大的体系，是给神为敌的，是阻挡神的，是抵挡神的。他用世界上这一切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来败坏神的儿女。因为神在天上，他摸不着；但神的儿女在地上，他手是老可以摸得着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尊，已经胜过世界以及其上一切的生命，来过得胜的生活，来别过与世界分别的生活。我们把这件事情，把这一点话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愿今天早晨这一点点不完全的交通，是吧？愿你的圣灵吹上气，成为生命，成为灵，是吧？在补上那不残缺、没有完全的地方， 主好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你自己的那个真实的见证，在地上过分别与世界分别并胜过世界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都要对付世界上的事情。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就是今天一点点教宗好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如何对付这些东西。主，我们把我们仰望你，把你自己的家仰望你，愿你自己家在这里真正发挥金灯台的作用。我们把感谢、把赞美、把荣耀、把权柄、把国度、把一切都归给你，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